建国史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希望美国人支持他建立国联的计划。1919年夏天，他直接到美国人民当中去宣传自己的想法，争取支持。本周我们继续向您讲述威尔逊为国联而奋斗的故事。
建立国联是结束一战的和平条约中所包含的内容。根据法律，美国国会参议院必须对这一合约进行投票。威尔逊总统相信，如果美国人民要求国会批准合约，参议院就会这么做，因此他直接去寻求人民的支持。
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到美国各地进行宣传，向人民讲述建立国联的必要性。他说，国联是实现世界和平、防止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唯一希望。然而在巡回全国的长途旅行中，威尔逊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他逐渐虚弱，头疼难忍。在堪萨斯州的威奇塔，他发生了轻微的中风，脑袋里有一根血管爆裂，威尔逊只好返回华盛顿。
威尔逊的健康状况好转了几天，有一天他的妻子发现他躺在白宫卧室的地板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威尔逊左半边身子完全的麻木，差一点丧命。他的顾问们封锁消息，只告诉记者说，总统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
来自白宫的关于总统身体状况的消息几天来都差不多，都说总统的情况没有变化，可人们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一些人觉得总统可能已经死了，当时的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也非常担心，因为一旦总统逝世或是失去执政能力，副总统就会接过总统的位置。可是就连马歇尔也无法从威尔逊的医生那里获得任何信息。
几个礼拜之后，威尔逊似乎恢复了一些元气，尽管他的身体还是很虚弱，除了签署一些法案之外，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仅仅签几个字就让他疲惫不已。第一夫人爱迪丝密切注意着威尔逊的健康状况，谁可以面见总统，可以让总统得知什么消息，都由他一手决定。所有写给总统的信件和消息都必须先经过爱迪丝的查看，并决定这些信息是否重要到非得总统亲自过问的地步。
而爱迪丝认为大部分事情都没有这么重要，他也不让内阁成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直接跟威尔逊交流，这让很多人感觉管理国家的是第一夫人而不是总统。有些人甚至称爱迪丝为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不过在一个问题上，爱迪丝还是要和威尔逊讨论的，那就是建立国联。
当时国会参议院针对凡尔赛条约的辩论已经接近尾声。凡尔赛条约就是一战之后缔结的和平条约，里面有建立国联的内容。当时的情况似乎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参议院会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太多的参议员担心，如果美国加入国联，就会丧失一些独立和自由。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吉尔伯特·希区考克领导威尔逊政府为使凡尔赛条约获得支持而展开的宣传活动。威尔逊夫人允许他去看望总统。希区考克告诉威尔逊说，情况已经没有转机了，参议院不会批准凡尔赛条约，除非对条约内容做几处修改，以保护美国的独立。如果总统接受这些修改，那么合约还有获得通过的机会。
但是威尔逊拒绝了，他不愿意妥协，他说凡尔赛条约必须一字不改地获得批准。希区考克为了让威尔逊改变主意而再次努力，他在参议院准备对凡尔赛条约进行最后投票的那一天，来到白宫告诉威尔逊夫人， 妥协是获得成功的唯一希望。
威尔逊夫人让希区考克等在门外，自己走进总统卧室。他问道：你是不是不愿意修改条约的内容，让这件事情就这么结束？威尔逊说：我不能让步，继续战斗下去比向那些无耻的妥协投降要好1000倍。我们在上一部分的建国史话中讲到，美国国会参议院要求对一战后缔结的凡尔赛条约进行内容上的修改，否则他们就不会批准这项条约，而威尔逊总统建立国联的梦想也就会彻底破灭。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希区考克劝威尔逊接受国会的要求，但是威尔逊拒绝妥协，于是参议院投票了。正如希区考克所担心的那样，条约被否决，威尔逊让美国加入国联的梦破碎了。
威尔逊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沉默良久，然后说：我必须把身体养好。当时威尔逊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他不是一个轻易向反对和失败低头的人。他在病床上写信给民主党的其他成员，督促他们继续就国联问题进行辩论。他说：大部分美国人民希望凡尔赛条约获得批准。
这么说或许并没有错，当时许多美国人的确支持美国加入国联，但是他们也要求确保这样做不会妨碍美国的独立。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同意就国联事宜重开讨论，并再次希望达成妥协，希望威尔逊能接受修改条约内容的要求。
但是和以前一样，威尔逊拒绝了。他是一个有傲骨的人，他觉得很多参议员是邪恶的小人，妄图破坏他实现国际和平的计划。威尔逊绝不妥协的立场让凡尔赛条约再一次在参议院出交，也永远地被封杀了。参议院最后进行了投票，以7票的优势否决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完蛋了，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国联的一份子，美国历史上最充满感情和个人风采的一个故事也被画上了句号。
针对凡尔赛条约的漫长斗争以威尔逊总统的政治失利而告终，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威尔逊是正确的。威尔逊曾经多次在辩论中警告说，如果世界各国不携手保护和平，那么残酷的战争还会爆发。果然，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战曾经被称为结束了所有战争的战争，但它其实不是，因为二战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一战。
针对凡尔赛条约进行的辩论成为威尔逊政府晚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并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威尔逊重病缠身，已经无法参选，于是民主党提名前俄亥俄州的州长詹姆斯·考克斯为总统候选人。考克斯赞同威尔逊的想法，觉得美国应该加入国联，他在竞选活动中积极地推动这个问题。
共和党则提名参议员沃伦·哈丁为总统候选人。哈丁的竞选主题是承诺美国人回到正常的年代，他说美国人应该停止就国际问题争吵不休，应该重新为美国自己做打算。两位候选人在1920年的总统大选中给美国人民出了一道选择题。
民主党这边的考克斯代表威尔逊总统未完成的世界和平之梦，认为美国要成为世界领袖，要为世界各地人民的自由和人权而战。共和党这边的哈丁则代表着一个面向国内的美国，这个美国感觉自己已经为其他人做出了够多的牺牲，现在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结果哈丁赢得了选举，这样的结果让威尔逊感到吃惊，也让他痛心。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抛弃了他，也抛弃了他关于国际团结和世界和平的梦想。但是实际上，美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后来的很多年中，美国对国际事务不再热心，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国内事务上。
好的，这一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